在主里平安。OK， 等一下，好，啊，我就，哦，可能你们应该可以哈。我今天换了一个地方啊，我不在客厅了，因为那个摄像头，电脑的摄像头会很吵啊，电脑的风扇，那时在马来西亚他们抗议了，所以我就试试看呢，用我房间啊，所以你们看看吧啊，如果今天你们觉得这个不清楚啊，跟我讲啊，我跑回去客厅啊，就我背后是书橱，所以有点看来好像有东西啊，不过没办法啊。好了，就这样啊，我们开始啊。今天呢，我们感谢主了啊，终于来到51篇了。51篇是算是其中一个许多许多人啊都引用的啊一个诗篇。然后它特点呢，就是因为它是大卫悔改的一个诗篇了，不是唯一的啊，大卫有很多悔改的诗篇，这是其中一个很具体的，因为他在这个诗篇的开头，他有特别做这个事情的交代啊。那么我们就先简单来，这个诗篇蛮长的，第9节不是结束啊，它只是一半，不过我们因为第一。上半段我们需要交代一下背景啊，所以我就讲少一点，下个月我们就继续完成它啊。那我们先看这个诗篇呢，它的一个大纲吧啊，就是它开头是怎么样啊。那它是在大卫犯罪之后了，我们说的犯罪，我们是指那一个罪啊，就是那个很恶劣的啊一个罪行啊，就是他犯了奸淫之后，他又犯了另外一个。就是谋杀，这两个都是十诫禁止的，或是说这两个罪在律法里头是死罪来的，就是如果你犯了，你必须被石头打死啊，被赶出去啊，没有就是任何的献祭是为这个罪预备的啊，所以很严格啊。OK， 大卫犯了啊。他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有一段的时间啊，如果你注意看他的那个时间段，就是他的这个别示巴，就是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啊，跟他有了孩子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孩子出生，所以你算一算啊，可能有一年的时间了啊，或是多过一年的时间啊。大卫呢，一直都处在一种就消沉的状态啊，这个就是说在属灵上，他没有对上帝啊有一种新的领会啊，他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几乎好像进入了一种沉睡的状态啊。那么后来呢，上帝就差派先知了啊，如果你们看撒母耳记啊，或是我们的查经小组刚查完不久啊，应该还记得，就拿单先知就来了啊，就来跟大卫啊，就是劝解他。那你看大卫的反应呢？听了一个比喻之后，他就突然好像醒过来了，他前面还没有意识到，是吧？如果一个人他知道他做错事啊，你稍微讲一下，他都会往那里去想。就会说你在说我吗或者说不想听啊，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大卫没有啊，大卫就是在拿单就是讲一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还很兴致勃勃的，就是去参与啊，去责备那个比喻里头的那个做坏事的人。但是拿单的最后一句话说他就是你的时候呢，也很惊讶，大卫好像变了，突然间他醒过来，好像他都明白过来了。那通常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什么脑筋问题啊，也不是啊，这不是人的智商问题，这个就是沉睡啊。但这种沉睡的人呢，他不是上帝丢弃的。 OK， 如果他是上帝丢弃的，你怎么讲都不会醒啊，他都是一直跟，因为对他来说沉睡就是他的清醒啊，就是他看不见那个该看到的，他只能够看见他那个不该看到的，就好像一个睡觉的人，梦是他的真实，睡觉是他的梦啊。但是一个醒的人呢，梦就是虚假，真实就是醒过来了。所以大卫第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呢原来许多许多人啊，就是信了主之后可能 因为长期的不顺服主啊，不顺服圣灵的感动，人有一刻他会陷入这一种的危机啊，就是他慢慢没有感觉，想的做的都好像脱离了圣经了，但是他又没有完全说不信啊，他只是有一种沉睡的状态，与那个虚幻的为真实了。但是这种人在上帝特别怜悯他的情况下，他有一个很激烈的变化的，他不是我们常说慢慢来慢慢来啊，让他慢慢读圣经啊，好像有一个人长期不来聚会，对不对啊？那你说啊，先一个月来一次，嗯，以后呢一个月来两次，你算了，这种呢就是不会来的。通常呢长期不来聚会一出现之后呢，他马上有一个变化的，因为他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一个他一直以来都在身边但是他没有看见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属灵的这种医治啊，他没有办法是辅导的，他也没有办法是那种什么社会的这种什么心理学啊，因为这社会辅导他们都需要时间，他们都是用步骤啊来改变一个人啊，用很多的这种话语啊安慰啊一直在不断的去，我们说去灌输一个人啊，但有时他又跌回去，你又在劝他。圣灵的工作呢是醒觉，对啊，当醒觉之后的人要慢慢来啊，他需要时间，他不会说一醒了之后就往天飞啊，他还是需要跌倒站起来，但是他那个醒觉跟沉睡呢是一个极大的差别 ，OK。新朋友来教会当然就说哎不错啊蛮好的啊，只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如果有恩典的人啊，他不来聚会很久很久了，连他一来教会呢，他马上，如果他有恩典的话，他马上有一个醒觉。虽然之后也不见得说他马上就天天读圣经，但是最少呢他有一个经历，是从不知或是说失去了知觉又开始有了知觉。那个知觉一直在，但是知觉的果效需要累积的。OK， 好了，回来这里，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特点了啊，就是大卫当时呢，从一个好像他完全没感觉的情况呢，突然间他就充满着羞耻，他就认了他的罪，他也公开的说啊，他都不怕，他是君王啊，就是他还不是一个大家都讨厌的王啊，你说就是撕破脸皮也没关系，反正人家都看你不好。大卫是被人民很爱戴的王，大卫当时就是在众人面前呢就公开的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罪啊，就是说大家都不想去说他了，可能大家也很爱大卫啊，就是说不说了不说了啊，自然你知道错就算了不说了。大卫自己讲，自己描述，而且还写下来才要命。我们很相信，有很多人都很不理解，这么大卫会犯这种罪啊？你这种，当然我也可以明白啊，就很多人他们都以为啊，什么啊犯奸淫啊、杀人啊，谁会去做啊？对吧？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可能这样子啊！就很多人都卡在这个点上，是大卫是被上帝重重的啊，就是一个管教。啊，让大卫就是从可能他真的是傲慢起来啊，因为他放松了，所以他就被交给撒旦啊来试探，然后他就跌倒。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后面的部分啊，好吧？你逃税漏税，那讲了你啊，那这个政府就是罚了你，你都不敢写告诉大家。你还不敢写下来给人家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没有犯那么大罪，但是我们呢，其实悔改的其实都是暗暗的，我们都不敢说，我们都很，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超越说啊，一个悔改的喜乐是大过任何啊，就是不悔改的那种担忧啊、掩盖啊那种，他觉得当上帝赦免了我，我根本 不害怕，当然讲出去也会可能会有羞耻感啊，但是啊，他的这种快乐远远大过这个感觉，对吗？所以你如果你看后面，你就会看出他的伟大的地方，不是因为大卫不会犯罪，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的，那么你想的他也想，或是说他想的你也想啊，只是你不是王，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他想的，他有肉身啊，他有傲慢，他有这种权力，他有很多的方便啊，所以他是会犯罪的人。好了，这一环我们不说了啊，就是说我们都是本性的，但换过来，你悔改吗？你能够这样悔改吗？就没几个人了，是吧？那些虽然没做这种坏事哈，但是呢，其他的事也做了啊，就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悔改，也没有办法，可能上帝也会感动他，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像大卫一样啊，就很乐意的把他的诗篇，就把这个悔改哈、啊，就写下来成为一个诗篇啊，就让后代啊就能够做一个证据啊。啊，让后代人啊从他身上看见神恩惠的真实，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好吗？我们应该把这种焦点呢、啊、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你就不会因为他有这个历史啊，心里就对诗篇啊，对一些的经文就有一种排斥的感觉 ，OK， 好吗？其实，在伟大的人在圣经里头都记载了他们的跌倒的。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你再怎么讲，只有主耶稣是完美的而已。啊，好了，所以这个诗篇呢，它是在这个背景发生的。所以大卫一开头呢，其实前面的事已经发生了，他就开头在这个诗篇，他就描述啊，他把的重点呢，就描述在他的过犯那里。OK， 因为他讲到自己的罪是何等何等的大，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了。你讲完之后呢，他马上就表达他啊期盼啊上帝给他无限的这个透过上帝了哈，你可以说上帝无限的慈爱跟怜悯，给他所希望得到的赦免啊，相当简单了、啊，他没有很复杂的内容，就他描述自己的罪，就是我们说的认罪了，连同时呢，他就表达了他的期盼，就是得到赦免啊，连大卫祈求上帝啊。不单赦免他，也悦纳他，就是说接纳他啊、也喜悦他啊啊！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诗篇也表达了他失去了啊之前圣灵在他身上的恩赐，就是说他还活着，但是他感受到他去敬拜的时候缺乏能力，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坦然，其实这些已经是被剥夺了，对吧？啊，你还可以撑啊！啊，今天基督徒也撑很久嘛，哈、啊，很多人，啊、就是长期就已经是形式化了啊啊，定期来教会参加聚会，啊，但是已经很久读圣经没有感觉了，啊，很长时间呢、啊、祷告、自言自语啊，或是说被吩咐的时候就祷了，没有被吩咐也不祷了 ，OK， 你可能觉得这就是宗教吧，这回事就是宗教，其实不是的。这表示你的灵性出现了问题啊，就是你跟上帝有一个障碍啊，这个障碍是罪，但是我们往往啊没有代价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对待这个罪，我们把它搬到一边，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但是这个罪呢就导致了上帝就收回他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你可以唱歌可以弹琴可以讲道的恩赐，这里讲的恩赐呢是很基本的一个恩赐呢，就是人与上帝可以沟通的这个恩赐 OK， 你可以继续侍奉啊，在教会还是可以，因为排了嘛你就得做，你就继续做，但其实你心里已经知道你不在那个状态了啊，这个圣灵被吃下给我们的那个功能呢、啊，就是想起基督的话，做我们安慰师，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感受天父的爱，疏远我们了。OK， 所以大卫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可能他已经看为平常啊，现在他意识到，那他就承认说，上帝应该 哇，可以说是把他永远灭绝了啊！但是他希望上帝再给他机会赦免他 ，OK 啊，所以他也承诺说，如果上帝赦免了他啊，再次把恩典啊赦罪的恩典给他呢，他就愿意存着感恩的心，向世界啊，向世人来诉说上帝啊这个恩惠跟怜悯的伟大。啊，这个最后一部分是我们下次才看得到啊，就是他下半段呢，他就把他蒙赦免的那份快乐啊，跟见证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还是上半段了 ，OK， 好了，回来这里就是刚才我已经稍微说一点了，不过还是再强调一下啊，下次就不多说了。就是刚才我说，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一个这么卓越的人呢，大卫在各个方面都是卓越的啊，除了他的灵性。他对神的认识，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对神话语的这一种的领受，更惊讶的就是上帝把那么多重要的启示都给了他，甚至上帝跟他立约说，你要你的国无穷尽，你的宝座永远长存，上帝把他作为圣子基督的预表啊，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他可以啊什么打败歌利亚啦啊，圣经又说他长得英俊美丽啊，这个其实可能呢、扫罗什么都找得到 ，OK， 但这也是他的特点了 啊，一个少年人啊，可以打胜狮子，打胜熊啊，可以救羊 ，OK， 但是他在属灵上的卓越是很超前的，就没有人有的，他竟然可以知道。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呢，有一位弥赛亚是从他的家出来的 OK， 上帝用他的话，他平常讲话啊，表达的诗篇跟祷告呢啊，来啊预表未来弥赛亚在地上要做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只在大卫身上看到了这个，但是就不明白是吗这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可以在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久？我知道你可能很惊讶，为什么我这样讲？你可能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会犯这种罪？我就跟你说，我们的通病就是看前面不看后面啊。前面谁都会犯的，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有什么伟大的地方导致你不做大卫，你是大卫，你可能做的更多。OK， 我也不为他讲话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后面一个这么卓越的人，当然不应该犯那些罪，但是。为什么这样卓越的灵性的人呢，可以在一个属灵状态啊，就是已经沉睡的这种状态一年多，很长啊，这个时间这很惊讶是不是啊？我刚才说你看这个大卫在拿单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没有了什么内疚感是吧？你们记得吗？就刚才我说他不是用一个比喻跟他说话吗？你看大卫的反应呢，就好像说，哎，你怎么忘记你做过什么事吗？这样的，他还很高兴见拿单，如果我是他，我都不敢见先知啊，我要知道你肯定来说我，对，没有，很可怕，就是人的可怕不是他凶，不是他做残忍的事，但这也算可怕，但最可怕的就是呢，他没有感觉，对上帝的审判没有感觉。这个才是真的可怕，因为这就是让他不能够悔改的原因啊，没有回转的原因，好吗？所以大卫当时呢，没有失去信仰啊。我们刚才说，当然你不容易从圣经很直接看到这个记载 ，OK。但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多数的历史啊，都只能够从诗篇啊这些经文里头去看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不会说。因为犯了这个罪啊，像他，你们看他的后代，你们就知道了啊。大卫的后代啊，所罗门啊，再下去罗伯安啊，他们只要犯罪，他们就好像呢变了一个样这样。你看圣经，他们就做什么？这些人呢就开始拜偶像啊。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就是如果一般的情况，一个人与神隔绝之后啊，就是他因为做了一个神不喜悦的事情。连上帝也丢弃他呢，他不会掉在那里的，他不会像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活泉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以前来聚会啊，后来没来了 啊，没来了呢，连他还是偶尔会来啊，还跟我们联系什么什么，这个不是一般的。因为如果一般的情况啊，只要他就是掉入世界了啊，就可能去发财去了，去做一些违背圣经的事情之后呢，他会拜偶像了，他会整个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因为上帝丢弃他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大卫有这种记载，连所罗门都犯这个罪啊，大卫都没有。大卫虽然做了很邪恶的事，但是他应该还是每天祷告的，他也每天跑到圣殿，当时没圣殿了，是会幕，但是他已经在预备圣殿的事了，他跑到那里去敬拜啊，去教人这样做那样做，他也在圣殿里面去听，就是会幕面前了哈，去听这个祭司的这个律法的教导，他也应该很努力的想要去守律法。那当然这一点不是我说的，你看解经书啊，看加文解经书，他也引用一些之前的人的解释了、啊，就是说这个层次你可以保留啊，就是说你说好，我们可以保留说大卫呢没有因为犯了这个事他去拜偶像，也没有因为这样他停止祷告、停止读经啊、停止啊侍奉、停止啊遵守律法。我们可以说大卫继续做安息日继续守 ，OK 啊这个什么逾越节继续守啊君王该做的他都继续做 ，OK 啊。但是呢内心里头已经开始沉睡了啊，他虽然信仰没有完全消灭啊，但是他已经跌入一种麻木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啊，麻木是很可怕的啊，你要嘛你就死去就算了，但是人还活着，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有人的反应，好像人家说半身不遂啊，或是有的人已经什么植物人啊之类，属灵上我们变成了植物人啊，还有一口气，但是已经完全失去正常人的活动。你在等什么？我们都是等神迹嘛，说这种植物人有一天会醒过来啊，他一醒过来呢他就正常回来了啊，他不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还有一口气。大卫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如果他去拜偶像，没话讲了，这个已经完了啊。但是他没有啊，他已经继续啊这些事情，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办法害怕了啊，那种时机已经过去了啊。所以你要明白，这甚至也是其中的一种管教啊。有时上帝很快就赦免一个人，就让他就享受平安，有时上帝会拖延一点，没有那么快给你平安啊，你不好去骂他说啊你这个人没信心啊，你碰到灵恩派你就麻烦啊，他们就说你没有平安就是没信心啊，来给你按手啊，头都按扁了。其实他们就会很简单的认为呢，只要你一求就好像按了一个钮，天上总有东西掉下来。不是的，你看大卫就是这样，我们有谁敢说大卫没有求呢？有，应该有求，但是没用。为什么？因为上帝还没有向他转脸，所以他这些年日啊，就是一年半呢，他可能天天都求，慢慢越求就可能越没有感觉，然后就平安了，他就以为啊可能应该就是这回事了，过去了，还没过去。因为一个醒觉的生命呢，跟一个我们说平庸的生命是有区别的啊。一个醒觉的灵性啊，不应该是拖着走的灵性啊。时间到了，聚会啊，长老今天讲到了啊，你们八点要起来啊，什么这种是拖着的，就是我说植物人呢、啊。OK， 醒觉是活药的生命，活药的生命才是正常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有一些事情神不喜悦，我们后来悔改了啊，但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享受就是本来啊一个生命的活力，我们要跟上帝祈求啊，求他的脸再次光照我们啊，把天上的慈爱啊跟怜悯赐给我们。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是你啊，但是你的心好像活过来一样，很多的所谓忧愁啊困难啊也在，也不会走啊，你的病可能也在，但是其实你的里面那个人健壮了，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 OK 困难已经不再是你第一要去想的东西了，因为你里面那个人已经不同了。 OK, 这是从罪回转过来又蒙恩的一个现象，好吗？所以大卫当时其实他的危险不是只是他犯了这个罪啊，而是他犯完了他没有办法能够回转，该做的都做了，但上帝好像迟迟的没有给他一个好像一个答案啊，上帝还等了，孩子都生下来了，然后又过了一阵才叫拿单过来跟他说，连那个时候预备好了，所以拿单一说他的事呢，大卫就马上认罪了啊。如果你们看撒母耳记啊，很快的啊，他的那个他没说啊，给我想一想啊，你们都出去啊，出去啊，让啊，我们一对一跟先知讲话，没有，他都不顾面子啊，多少人都在听啊，对吧？他马上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也没说都是这个女人不好啊，他害我，也可以啊，可能也很多人为他辩护啊，因为大家喜欢大卫嘛，这个谁谁谁不好啊，这个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也可以为他减轻这个罪嘛，没有，大卫就直接说我错了，我犯罪了。 OK, 那所以这个表面好像是一个故事，但你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上帝的恩典，也看到一个被上帝感动啊，圣灵感动的人啊，他的应该有的一种顺服了。 OK, 然后这一个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啊弟兄姐妹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也会得罪神的啊，虽然不在同一件事上啊，但其实罪就是罪了啊，我们得罪神啊，就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悔改的一个榜样。其实悔改很难的，好吧，装着悔改的人是因为他根本不在意那个是一个罪，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真诚悔改呢，实质上是很难的，你不花心心，不被圣灵帮助，你没办法悔改的。所以这需要从大卫的这个悔改诗篇里头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功课了。 好不多说啊，我们就先进入这个课题，等下一次我们可能讲下半段的时候再来看啊。好，我们来读第一跟第二节啊。诗篇啊，第一，可以请家人帮我按一下啊。第一，也就是51篇的第一跟第二节。啊，好，谢谢。好，我们一起念。大卫与别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令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啊！好了，一串的字，你可能都读一下，你大概知道就是认罪了，就是赦免了，就这样。但为什么大卫要一再的重复同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罪孽是非常的深厚，就是一般的，就是他不能够只是满足于一般的怜悯啊，他需要很多很多的怜悯，所以他用一种很不一般的恳切来祈求这个东西，好吗？所以他开头他就提到上帝的慈爱了啊，他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来怜恤我，他先提到这个。但第二句话就是说，按你丰盛的慈悲啊，你不是讲了吗？前面他觉得不够，普通的怜悯呢，就是平常啊，人的犯错。他说我的罪太大了，上帝你用你最大的丰盛啊，就是最大的一个慈悲来对我，因为我所行的是你所憎恶的暴行啊，你所憎恶的罪孽。OK,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出上帝恩典的这个浩大啊，因为他说丰盛嘛，就是最大的恩惠跟他的罪，这样应该是他的罪是最深的罪嘛， 对吧？你这样子祷告，就是因为你认为你是最低的，所以你要最高的一个恩惠来救你嘛，来救不了你。所以大卫是用这个方式做一个对比啊，讲述神的伟大、慈爱的伟大啊，来显明出啊他罪的一个深重啊。连第二句话过了，他第三他又说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他第三呢，他就求上帝不单是赦免涂抹，他还要求要帮他洗啊，洗涤啊。当然这不是洗澡的意思啊，洗涤是那个礼仪啊，就是啊洁净你的一个礼仪。说他还不够啊，上帝你不仅用你伟大的慈悲来宽待我啊，他还求上帝洗去他身上一切的污秽。所以你大概从这几句话里面能够知道，他在很短的时间他意识到很深的事情，但这些不是后来加给他，他本来就有的啊，一年下来一直在他里面的，就是麻木嘛啊，人的麻木就让人好慢慢慢慢就不觉得这些是重要，但是灯一开你就吓坏了啊。所以有时候我记得读书，我是在加拿大，我们那时的，我们在马来西亚，可能你们也是这样啊，在国内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灯泡都是日光灯啊，就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嘛，就是日光灯，对吧？你们知道北美的灯泡都不是日光灯，都是 warm light 啊，叫什么？就是热灯啊，是不是这样讲？就是黄灯啊，就是冷嘛那边啊，所以都是用黄灯。所以呢，你在那边时间一久，黄灯这样一照呢，灰尘是看不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明白吗？啊，黄灯呢也会让有一些的颜色不清楚，但很温暖啊，看起来好了，整个房间好像很温馨啊，就好像你看那些照片啊，就拍得很美，都是黄灯啊。OK， 有一天你一换这白灯的时候，你就吓到了。其实那些脏灰尘一直都在的，你看不见而已嘛。为什么？因为你麻木了。所以大卫突然间给拿单点了一个灯哦，他发现他全身都是罪，不是只是平常他求上帝加倍加倍的跟他洗，他说不加倍洗都洗不掉啊。所以这里用洗净啊这个洗涤里的观念呢，其实是借用圣经形容罪啊。其实不是说罪就是脏啊，不是那种我说肮脏的意思啊，其实圣经用污秽呢，其实是一种道德的意思啊，就是脏的东西会让人反感 ，OK， 但是钱不会让人反感嘛，是吧？就是人心里爱的肯定不是垃圾，不是粪便啊这些脏的东西，人爱的是什么？是钱啊，是名望、地位、文凭啊，人爱的是啊钻石啊，是高贵的装饰啊 ，OK， 但是。圣经说的脏呢，其实是那个感觉，就是当你看见钻石的时候，你好像看见灰尘啊，看见就是污秽的东西的那种感觉。OK， 所以这里讲的罪啊，要洗净呢，它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啊做很让人就是很明显让人看来受不了的事啊。有的事情可能还包装的蛮美的啊，也大家都接受，不觉得什么问题。但实质上啊，在神的眼中，上帝看这个人，或是看你觉得很美的事啊，就好像看见了那些脏东西，因为上帝产生反感，这个就是罪。OK， 罪不是你定的，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不是因为啊，你觉得这个不道德，但这有一部分是这样啊，但是真正的罪是上帝定的，上帝怎么定？他就是以他的反感来定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任何让上帝的圣洁的感觉改变的事情，其实都是罪。好啊，所以这里说，如果要除去罪， 大卫就用一个比喻说，好像人看到脏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拿去洗了，所以他就说，上帝求你洗去我的罪。那实际上我们的罪没办法洗啊，洗不掉，需要求神赦免啊，需要把这个罪就是归算到别的地方了啊，才能够被解除。但是这种步骤叫做洗除我们的罪。OK， 可以了啊，你们理解啊，就是他不是在指那个东西本身啊，他是指啊产生厌恶的这种行为跟物质了啊。好了，来第三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啊，这里就讲出了他为什么要赦免啊。如果只有第一跟第二节大家还在想，哎，他发生什么事啊，现在第三节大卫说，哎呀，你们不用知道啦啊，哎，这个事情呢是个人的隐私啊，你们只知道我求神赦免就够了啊，去为我祷告，假冒为善啊，你不用讲就算了啊。大卫说，我讲给你听啊，我的过犯啊，你讲这件事啊，是就是这件事。他说这件事在我的面前，而且是藏在我面前啊。他说其实这一年半下来，这个罪让他痛苦， OK， 藏在他面前嘛，就是让他有痛苦，让他有惧怕，有不安，有各样的 OK。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记起去求赦免，这个才是刑罚，你知道吗？如果上帝让一个人病了还洗了，那没有办法刑罚，那这不叫刑罚。刑罚是什么呢？你都知道了啊，你也知道不对，你也为着你的错而深受打击啊，不安，吃不下，睡不好，天天焦虑 OK， 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祷告，一祷心就掉下来，因为害怕，一祷就讲不出话，因为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才是刑罚。有时基督徒会这样的啊，当然如果你比较信主刚刚不久啊，你可能不会马上进到这一个磨练啊，就是你问大家信主几十年的人就肯定说这个常发生了 啊，当然不应该常发生，但是会发生啊。就是有时我们求赦免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软弱啊，就是没有办法啊能够讲出或是祈求我们所相信的。OK， 啊，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发觉上帝开始向他施恩了，他就抓紧这个机会。前面他可能讲了很多次都不能啊。都讲不出去，或是讲了他知道没有表达，但这个时刻他知道有，因为先知来了，他有一个醒觉的感觉，这种感动啊，所以他马上跟上帝说，我要什么？我要赦免。哎，你不是求了吗？不一样啊，我要与你和好，因为只有与上帝和好之后，这个痛苦才会减去，才会除去的。OK，所以刚才我说其实很多人都求赦免的，是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认罪祷告不用两秒啊，就啊，上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隐而未现的罪啊，不就睡觉了，就平安了，没这回事，根本不懂自己做错什么，就是说反正你觉得我不对的你都赦免，就这样而已。其实不是的，这种不是真的这个认罪的一种祈求啊，就是许多人他一面他们是啊赞扬上帝这个赦罪的伟大，但是其实他们没有真的感受到上帝对罪的愤怒。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或是说你感觉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就是去回应啊，你的良心就不能够因为有这个不安而促使你真诚的祈求赦免，是吧？就像大卫一样啊，他就前面几步啊，他肯定知道他犯错，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需要隐瞒了 他隐瞒嘛，你们也知道啊，他这什么都做了啊，那他其实他是知道他错了，第一步错，第二步是为了盖第一个又错了，第三又是盖第二又错了，所以他很知道他错，但为什么他不能够以身和好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啊，就是一方面痛苦，但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用这个怒气啊来激发他啊，真诚的来求啊，就是他可以可能讲就忘了，或是睡着了，因为他其实没有这样的啊惧怕，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卫突然有了，所以他用重复的话，就是这里说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啊，你知道我的过犯，他是复数词来的，不是单数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啊，就是讲他自己除了犯奸淫、杀人、背叛、撒谎，他还把整个军队就是为了要盖他一件丑事啊，他把整个军队的兵丁的寿命性命啊都危害了啊，叫他们去打一个不需要的，而且叫他们突然间把一个人留在上面自己跑掉，可能全军都被杀害啊！这大卫就是为了盖他自己一件事，他牺牲了全部人的性命。这就是大卫他发觉自己的罪很大。好了，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啊。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啊，他说我向你犯罪啊，唯独得罪你，不是说大卫说我没有得罪任何人的，他得罪了，他伤害了乌利亚还有他的妻子，但是他这样子讲，其实他是在祷告了啊，他在加强的一个语气表述他罪恶的深重，因为他不仅得罪了人，他重重的得罪了上帝。虽然我们都说犯罪都是得罪神，这个很普遍啊，但是对大卫这样子的说法呢，应该是有刻意的意思，说当他一直在违背啊，就是圣灵可能也阻止他说哎，回去了，不要做这个事，连他做了哎，叫不要再犯，他又犯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是得罪了上帝，因为我明明的就是违背了你，当然他也因为伤害的人违背了上帝了 OK， 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他在祷告中啊，他是得罪了啊这位就是教导他而且也拦阻他啊去就是违背律法的这位上帝了 OK。 那么我们想一下，就是百姓怎么看大卫啊这么久啊，我想应该一年半应该习惯了，是吧？就是你看今天啊，特朗普做过什么丑事，我看都不用一年了，我看半年了没人记得了，就是可能大家对这种事情也哎算了，君王谁不是这样，两天惊讶一下，第三天可能就继续打工做事了，忘了。所以我想可能当时百姓也因为爱他们的王啊，因为大卫的确是伟大的王，也是爱百姓的啊，所以百姓呢我想都算是宽恕了，也没有人去告他说哎，王犯了这个罪应该死的嘞，也没人提啊。其实我相信祭司啊这些人都应该来追讨的，但是都没人做啊。所以可能从人的层面来说呢，大卫没有这种压力啊，因为大家愿意宽恕他啊，可能还有人还为他辩解啊，说是谁谁谁的错，不是你的错，或是有人奉承他 OK。 但是对大卫来说，人的声音不能安慰他，因为他的痛苦是良心的啊，他的良心被控告，所以这个良心呢只能在上帝的面前才能够被解脱，所以他在这里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其实大卫是在表达，不是说他一直没有被人理解，或是一直没有人宽待他， 都有，只是他得不到，他得不到那个平安，所以今天他被迫啊，上帝把他就是命令啊，把他招到审判台前。大卫在上帝面前说，我得罪的其实虽然是人啊，但是真正的是你，我今天终于有机会到你的面前来得平安。 OK， 所以他说我行的恶啊，我在你眼前行的恶，所以这个应该是很我们怎么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子说的嘛，是吧？我们会说啊，上帝啊，我因为软弱啊，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被人误导啊而犯错啊，你可以不可以赦免我？好像上帝在另外一个世界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难题送到他面前，就请他解决这样。大卫说不是啊，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看着我，我在你眼前做的，所以我得罪了你，我重重的得罪了你，我亵渎你，我藐视你。当然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上帝眼前做的啊，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的感觉，所以我们很难认罪，对吗？你们明白吗？就是你我还想到一些人与人的有趣的事啊，好像某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人吵了架不吵架就是不和了，可以这样说啊，可能他在教会里头呢，他说了一些话，后来给人家传出去，那个人听见了，那个人就因为他说过这句话就很不高兴，是吧？这个人呢就很努力的想要去解释这句话不是讲你，不是什么，但是我是在问问题，不是说你。我可以随便讲，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人在背后，在家里公开骂这个另外一个人是天天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没有搬出去，没有人听见嘛，所以他没有意识到，他只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就是把家里的话搬出来给他听见，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求道就是那个道歉求和的那个心其实是很浅的，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就如果你真的跟一个人说我得罪了你，因为我说话顶撞你，你何止是为那一天不小心给人听到的那句话道歉呢？你还说你知道吗，我在家里我天天都跟我孩子诽谤你，我天天都受不了你。 OK， 你在教会唱歌太大声我不高兴，太小声我也不高兴啊，你早来我不高兴，你迟来我也不高兴啊，可是你什么都不高兴，你不喜欢嘛，对吧？只是那一天你说了一下，所以我们很难认错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意识，就是上帝在，就是他看的一切，所以我们常以为只是做错了一件，其实我们是常常做错，不是只是做错一件，只是那一件呢，上帝把它抽出来，要我们交代而已。好了，说回来这里难就是这里了啊！如果没有恩典，谁能这样子认罪呢？如果你没有相信上帝会完全的就是宽恕你，你敢把那个人家都不知道的罪，哇，上帝知道，我说人啊，讲出来吗？也不敢，是吧？所以人与人之间认错是表面的，因为还是有很多藏在心中啊，慢慢消化啊。人跟上帝如果是这种认错，慢慢消化就不叫认错了，这不叫认罪了。所以他说回来呢，他就说我是糟透了，呵呵，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行了，所以他就说，如果上帝你认为我已经无可药救了啊，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生，意思说如果你认为我没有办法被赦免的话，你定我死罪我也接受。他意思说，上帝你所做的判断都是正直的。他的这个认罪是有这个方向的。我看过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以前很多学生嘛啊，吵架啊，你跟他说，哎，不可以这样啊，你要去和好，他去和好了， 连和好的过程对方不打理他，就不领情啊，他怎么样，他反而生气了，他更生气啊，他怎么可以这样，我跟你道歉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怎么怎么，我想说哇，这个道歉还有要求哎，哈哈，就是我道歉了你必须接受啊，你不接受，大卫说我认罪了，但你不赦免呢也是对的，因为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被赦免，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赦免我，我很高兴啊，我求神啊，我向上，就向百姓啊，就诉说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赦免，他说我认了，因为你的判断是公正的，这是个意思啊，好吗，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了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说我们不要把认罪就做成一个好像每天睡觉之前啊，好像刷牙洗脸的一个动作啊，就是睡觉前要把牙刷干净啊，连顺便啊也认一下罪啊，让自己可以睡得好一点，它不是这样的。 OK, 你要认罪，你可能用整天来想这个事情，因为你的难处不是只是讲，是你的心有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恨恶你自己的错，而且完全相信上帝不会拒绝你，如果你把它全部摆出来的时候，上帝不会因为你的罪而嫌弃你，这是恩典啊，好吗，啊，所以多数的情况上帝是怜悯我们了啊，我意思说我们也没有真的认了什么罪，但我们没有事情没有后果的，只是上帝说哎呀这时间还没到啊，先怜悯啊，把这个东西拖到后面去，所以以后你还会看见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可能从15岁刚刚去教会到现在啊，到很久了，信主很久了，可能都还没认罪，只是一直在宽容的期间而已，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真诚的懊悔啊，恨恶，感受到神的愤怒，最后谦卑的完全的来降服，这是一个经历啊。啊，好，第五节他说我是生在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这经文被抽出来就讲原罪了啊，就常常有人神学就用这个经文了，但你放进去不是啊，大卫不是在说道理啊，他也不是在找借口啊，说啊你知道吗，我犯错啊，就是因为我生来就这样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有很多人问我啊为什么你那么胖啊，我说我妈说我生出来就比人重，大家说是啊，哦是啊，那个我妈常跟我说，那个护士说你生了一个肥宅啊，哇肥宅是广东话就胖宅啊，那是因为真的是我妈说我生出来好像十，我不知道是10磅还是10斤，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多重啊，他告诉我就是比一般 baby 还重，所以我有借口嘛，以后谁说我胖，我就说我生来就胖，好像是我妈的错啊，还是我爸的错，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大卫说我生在罪里，是不是给自己借口说我现在做这种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因为我生在罪里，是我妈的错，是我的基因的问题，不是。OK, 他因为你看上下文嘛，他前面这样子认罪，他不可能在这里突然冒出一句说好像我不是罪人啊，不会啊，是吧，他应该是配合的，所以这个经文应该这样子解释啊，就是大卫他想到他现在做这么多坏事啊，就是这件特别严重的啊，这就是几样严重的坏事，那他就有一个感触，他说这真的是证明了我是彻彻底底是有罪的，而且我原本一点善良都没有，他把他各种的优越啊，就是之后人家在他身上看见的各种的好的啊，他都否认了，他说哎，我就是啊生在罪里的人，他不是给借口啊，他是我们说好像觉得自己就是不仅是做错一件事，好像一生来就错啊，就常犯错。OK, 所以我们应该 改变一下啊，就是每一样的罪，就今天啊，你如果好像你在生活当中啊，你从来没有被警察罚过啊，也没有警察抓过你，那你就说自己是良善的公民了，是吧？你就可以去公安局拿一个良民证了。不懂中国有没有啊？在马来西亚是有啊。那你要申请什么出国啊？那大使馆来出个良民证啊，就是有没有案底了的意思啊？错了，从来没坐过牢，没被罚过钱，哇，这个是良民啊。你应该说是没有被抓过，不是说没做过坏事，什么良民啊？没被抓过证啊，就没。是犯错是一定的，只是没有被抓而已嘛，是不是？所以基督徒不要像世界人这样欺骗自己啊，觉得没有被抓我就是好人，不是。每一次的罪，无论大小啊，到今天一样，都应该让我们回想我们的本性是堕落的。OK， 啊，我们不应该因为说啊大家都一样，所以我应该不错，不应该这样子想啊，而应该常常跟自己说。每一次的罪啊，可能是很小的，可能呢，贪玩啦、贪吃啦、贪睡啦，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总之，生活一个个人的问题 ，OK， 你胜不了的一个欲望，都足够告诉你你是败坏的。不要骗自己说我其他方面很好啊，就只有这里不好，没用，你就是败坏的。OK， 所以大卫呢，其实他看见他那个恶行之后呢。他就说他整个人啊，从出生其实就是败坏的啊。他承认这个罪的权势蔓延到他灵魂的每一个部分啊。所以如果人真的要在上帝面前可以认罪呢，我们在思想心灵上啊，都要说已经被罪所破坏啊，除非我们这样子接受，不然其实我们很难去认识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啊的这个工作啊 ，OK， 你总以为他只是在某一个部分上面去引诱你，他是全面的引诱你的，他不是只是部分的。一个不节制的人，他会发挥在每一个事情上，他不是只是光打游戏啊，或是光吃东西啊，或是光做运动啊，不是的。不节制是一个本性来的，他会发挥，但是他可以被包装啊，你说狂做运动的人说为了健康就没事了，对吧？然后狂读书的人为了前途又合法化了啊，总之这个欲望啊，这个就是不愿意顺从的这种欲望呢，其实他在一个地方出来。就证明你是罪人了 ，OK， 就证明其他地方你也做得不好了，这就是大卫的一个方式啊。他从一件罪上面，或者几件严重的罪上面，就看见他的一生。纵然我们知道大卫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他都不提了，他也不觉得需要提了 ，OK。好了，简单来说，这里不是在交代什么基因的问题啊，就是说。一般的神学书会拿这段经文来支持说啊，原罪啊，好像说人的罪是透过基因啊，就是父母的基因啊，一代一代的传给后代，因为他说我在母胎的时候就有罪嘛，就好像在告诉你说，罪呢是在怀孕的时候传下来的。大卫没有讲这个事啊 ，OK。其实罪是怎么传下来的呢？那原罪是什么？不是这里的原罪。我们看回去啊，就是亚当被神造的时候，其实他本来是有原意啊，就是公义的义，原意在他的里面。OK， 那亚当他从就是就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把原意在里面，他这个原意呢，就让亚当一开始就是一个义人。他一出生就是一个义人，或出生他被造就是义人啊，因为他有一个喜爱善良的一个性情，这是自然的 ，OK， 因为他有原意在里面，他也有能力去顺服上帝的话，而永远活着啊。他的永生呢，其实是因为他可以一直的听神的话，所以他一直活着，因为上帝喜悦他嘛。 Okay, 所以他就因为神的喜悦可以一直活在上帝的世界里头。 OK， 你们知道啊，就是永生不是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仙丹让你不会死，永生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上帝的手中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他关哪一个你就结束了，你一秒都不能停，不能多留下来。 OK， 但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有永生，就是上帝他看我们的时候他喜悦，所以他永远喜悦我们，所以人就因为神的喜悦而永远活着。我们很少这样讲的，我们讲的永生都是佛教的永生啊，就极乐世界啊，人就会飘飘的啊，不会死。那个不是，那个的那个永生是在你自己的。其实永生是上帝啊，所以为什么上帝要给以后的人有永生呢？因为上帝喜悦以后的人，他的喜悦就让我们一直活着，可以吗？你的那个开关在天上啊，不在地上啊，地上的人没有办法开，也不在你自己手上 啊。好了，说回这里，所以亚当一造他是完美的嘛啊，所以他具备了这一切的条件，可以一直活着。当然我今天不要讲是不要谈那么自由意志啊，没时间了 啊。好了，就从这第一点跳到第二点了。那我们知道圣经说亚当犯罪了嘛，堕落了啊。亚当堕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亚当堕落是很难的，你要这样想象，我们今天犯罪是很自然的，你转个头你就做坏事了。亚当呢是转个头就做好事的，他的本性是善良的，要亚当做坏事很难的，就好像要我们今天去做善事这样的，他是就是我们说是违背本性的一种行为来的。但是这么难亚当还是做了啊，他很努力的努力才能够达到背叛上帝，他做了。所以为什么亚当的罪那么大，不是因为他吃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都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知道最轻的一种罪啊，是吧？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是亚当在有一个原意的情况之下呢，他费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达到背叛神。 OK，所以当他一犯罪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失去了原欲啊，因为原意不是你自己的啊，刚才前面说他是在天上了，所以他需要一直维持的，对吗？他不是电池啊，他需要插电的，一拔了原意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啊，你说做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追求不谨慎，你可能认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就不管了。其实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救恩是神给的啊，救恩的这个保证也是上帝的。那我们呢，我们是一直努力的追求救恩的，直到结束的那一天，直到来到上帝面前那一天。所以亚当不是被赋予一种好像特殊的能力啊，一直都是好的，不是，他需要一直顺服他的那个原意一直在，但是当他一背叛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糟糕的是他失去自己的，他也失去了全世界的，这就是麻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人生来是罪人，其实不是说你做坏事，是因为你叫做人类，你的祖宗把原意丢失了，所以凡从亚当出来的都没有这个原意。所以从今以后人生来就是有罪人的地位，有喜欢犯罪的本性，也没有了顺服上帝诫命的能力，这个叫做原罪啊。今天不讲神学了，不过我最少给大家知道这经文不是直接讲这件事啊，就是因为原罪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在妈妈肚子里面这个叫原罪，不是，跟你妈妈没有关系的，跟亚当有关系。 OK， 是亚当决定了全世界的人没有了原意，但是如果亚当的顺从呢，就让全世界的人一直保持这个，因为是他开始的，好吗？好了，所以说回这里呢，大卫不是在讲神学，他主要就是发挥他的一个认罪了啊，他就说到我从我的这些罪里头我看到
我就是一个彻底败坏的人啊，因为这个奸淫、这个杀人的凶暴、这个假冒为善的隐藏呢，他只要一次冒出来，就表示他天天在每一件事，甚至当大卫去圣殿的时候也有这个东西，因为他跟着他。如果我们不注意罪，我们的侍奉就常被我们的罪玷污了啊。这也是我个人啊，待会时间长啊，不过没关系啊，要完了啊，用很长时间学的功课来的。那么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会把侍奉跟生活拆开啊，平常忙自己的玩自己的，到周末了才认认真真预备啊讲章，预备查经，一蹦上台啊就讲神的话，反正你有口才嘛，你讲人家都听，一讲完了礼拜天晚上又开始堕落了啊，可能又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因为你放松了，你又开始不像样，你不怕，因为你知道下一次你需要面对上帝的时候又是下个礼拜天，还有八天的时间嘛。那你可以在这个情况，当然我也是这样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其实大家都一样啊，很长时间 OK 很久啊，不是单你放心啊，我再活全没有了，这是我少年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侍奉，11岁之后我就开始这个分享圣经，我就开始做了。那些人只懂得叫我做，因为他们觉得我会讲，就叫我做。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的灵性根本没有这个，没达到这个地步。我是有口才，我会讲故事，啊，讲了一下人家喜欢听，啊，当然喜欢听已经90%了嘛，对不对？如果人家愿意注意你，再讲一下圣经，都进去了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一点是赢了，但是实际上我在这个侍奉上的灵性是不够的，因为我把它拆开来对待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啊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看见原来我星期一到星期，可能到星期六啊的这个罪性，其实它也影响了我在礼拜天的侍奉，因为我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只是把它打扮了，装饰了一番。其实在侍奉讲话里面呢，我自己回头想啊，或是有时我听一下录音，因为我没有这么自恋啦，喜欢听自己讲到，我是很怕听到自己声音，但有时必须听，是因为我不懂我上次讲到哪里啊，所以我就要打回来听一下。有时我连听自己讲话我都听到我的傲慢，我听到我的固执，我听到我的性情，我很惊讶。讲话的时候不知道呢，你回头听你会发现，哇，你连这个都讲，你们搞错啊？你需要吗？不需要吧？为什么？本性啊，本性啊。所以哇，我讲很多了，当然这是我的感触啊。你以罪征战，你会发现这是可能比你身体的病还要重要的一些事情，因为它更难更严重，没有药的啊，只能够依靠圣灵，好吗？好，快点啊。第6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的智慧大卫在这里他对立啊，对立人跟神的审判，人的败坏，上帝公义的审判，他对立起来。他说每一次啊，我来到你面前，只要我来到你面前，我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被定罪的啊。因为他说他生在罪里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好再可夸说啊，有做过什么好的啊。连上帝根本不可能会喜悦我们罪人做，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的圣洁跟正直，不是他苛刻，因为他造的人就是这样的，是我们把自己搞到今天这个样子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考试不及格，不可回去学校说老师你的卷子太难，你不能这样怪他。所以大卫说，是你的标准已经放在哪里，而且你造的人本来就是完美的，今天我们到处都得罪你的原因是自己啊， 所以我们来到神上帝的面前呢，大卫说只有被定罪啊。所以在这边他要求啊，他强调上帝要求不仅只是表面上啊，就是这个行为上的符合律法的事啊，他说内里诚实 ，OK， 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内心必须有洁净啊，而且一切的诡诈必须被除尽，是吧？我们新约就知道，新约耶稣说什么？人要敬拜神，要心灵跟诚实嘛，很诚实。你放心啊，我都不骗人，我不是这个诚实，诚实不是那个意思啊，诚实是真诚的意思。英文是 truth 啊，有人把它翻成真理，但其实我保留了，我不花时间去争啊。但你要知道，这个用词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它更接近的其实不是只是讲按照真理来敬拜，它更讲的就是一直从旧约都在强调的，你可以不可以整个人敬拜，不要只是外表。这个观念很早就有的，没有不是新东西。就上帝说你跟我讲话可不可以用心讲啊，就好像有人批评你说我跟你说话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其实上帝就一直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口在心不在好不好，来敬拜的时候人要在，这叫诚实啊。所以大卫说，上帝你要的是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达到啊，就是我表面上我去了圣殿啊，我不叫圣殿了，会幕啊，一直讲错啊，会幕啊，我也祷告了啊，我也这个听律法了，但是我内心不敢诚实，不敢真诚，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能够体验你对我的这个慈悲啊 ，OK。另外呢，他也责怪自己很不应该，就是第二句话说，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个是 King James 嘛 ，King James 就把他说，必使我，就好像是一个未来的事情啊，是吧？但他也可以翻成比较现代的一个通用的词汇啊，就是他其实在说，上帝，我很不应该，因为呢。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曾经受你很真，就是很深的教导，就是上帝啊，你在我隐秘处，就是你在我一个心里的深处，你已经给了我智慧啊。这个翻译也比较好啊，当然有点长啊，不过他是在说他认罪的一个部分啊，他不是突然间讲出他的盼望啊，他盼望应该是在后面的，这里还是在讲他不应该的啊，就是说啊，上帝你要求内心啊，我们都是表面的，不对。他说尤其是我啊，你已经给我这么大的启示，整个世界没有人知道弥赛亚，我却能够知道。你看主耶稣讲了多少话在诗篇里面啊，很惊讶的，对不对？所以大卫受过这么伟大的启示啊，天国的奥秘都知道了，但是大卫没有，就是没有好好的哈，就是来遵照上帝的教导，虽然他比谁都明白，他还犯了比一般人更严重的罪 ，OK， 所以总括来讲，他的认罪就是这几个部分呢、啊，他承认自己的罪恶深重，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又承认自己是本性是败坏的，从妈妈生就是这样。第三，他也承认说，上帝你要看的不是外表，是要内心。最后大卫还说，我很不应该，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你的心意，但我却公然践踏，所以我如果不被赦免是应该的。 OK， 但讲回我们自己，我们也有点害怕啊，他就说这种不是很平常吗？如果你这样想就糟糕了。其实是啊，我们在某个层次上，我希望大家不会真的是到那么的这么深刻啊。可能在某层次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过犯啊，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好好的就是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啊，我们却就是做了那些不比我们更多明白的人就是我们做了他们没有做的错，上帝给我们知道更多，我们应该做的比人家多嘛，但其实我们做多的是错的事而不是对的事盼望我们可以受警戒了啊。OK， 好，最后一段呢是七到九，比较长因为他在讲同一件事，我就放在一起，我们读完他哈。他说：“求你用牛气草洁净我，我就洁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讲完他不该的，他又回到前面第一句，他说：“所以上帝，我需要你，就是大大的赦免我。Okay ”他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就用献祭的语言来讲这个话，洁净你跟献祭，他其实是跟上帝求和好，就是像我们跟一个人讲对不起的时候你不会只是一直在说那个错的事嘛，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呢？如果你懂得道歉的艺术其实是你要讲出你得罪人的地方，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讲出什么？讲出你愿意补偿的，谁要原谅你你光讲你做错了我就是这样的啦我骂你我偷了你钱了，我就是这样了，谁管你啊？你要说。对不起我会还你，我加倍还你我会怎么样人家才会愿意原谅你嘛，对吧？所以大卫呢，他在这里其实他一直要求的就是这件事而已，就是上帝与他和好，但是上帝与他和好之前，上帝要先赦免他好了，我们来理解他讲这个比喻他第一个他说牛气草牛气草你说什么牛这什么草就为什么叫牛气草，它其实是翻译今天叫做神香草我是查了一下就是比较奇怪说这是什么植物，是今天用什么名字，今天可能国内是用神香草，其实它蛮普遍的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中东就很容易找到就是一种草本植物它是有薄荷味道的，是有药性的 OK在旧约的这个礼仪上呢，它被用来表征洁净就是用这个牛膝草就是表征上帝洁净一个人 OK 那用在什么时候呢？特别是用在那些不洁就之前因为犯了一些事情不洁，后来被神悦纳了就用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可以重新回到这个以色列人社会，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被用的就是麻风病人。你们知道麻风病人一被诊断之后就要隔离你们隔离不像我们这样就在家里自己隔离还有人给你送食物，隔离就是被赶出去了 OK， 就在以色列人的圈子的外面，基本上就是自生自灭就是你出去了，就是当然可能给你吃的什么，但是呢你因为麻风不会好的，可以吗？就今天可以今天如果当然如果严重也不会好今天他说这早期如果还在麻风早期阶段可能还可以治但是如果严重的阶段呢医生也不能治的 OK， 你能够想到旧约更不要说了只要你一患上麻风马上隔离，没有人敢去看你的，你在外面等什么？等医治，等神医治，不是等医生，没有医生出去了。所以麻风病人是绝望的，除非上帝个别怜悯他。你现在明白大卫把自己讲成是这种人为什么？因为他犯的罪是不能被赦免的。就是一般情况，我不是说上帝不能，上帝什么罪都可以赦免，但是在这个律法书上这个罪是死罪来的，所以没有为这个罪预备什么赦罪的方法，除非上帝开恩可怜他。 所以大卫他说用牛气草洗我，你不要以为他只是要稍微刷一刷自己的灰尘呢、啊，不是，他跟上帝说我是麻风病人，没人可以救我，我死定了。但是有一个希望，如果你用牛气草把祭物的血洒在我身上，我必然能够洁净。这是他的盼望，好吗？我们求圣灵盼望了，我们可以深刻到这个地步，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的罪是死罪的，很难说啊。不过这是你的认识了啊，你对主的认识，就是你可能你会总觉得什么罪都是可谈的啦啊，你们交个罚款啊就可以解决，所以你看得很淡，所以你的认罪就很淡了。但实质上，上帝说每一个罪都是死罪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缘故，都是死罪。所以其实用牛气草洁净我，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的祷告。OK， 所以大卫跟上帝求说你行神迹，虽然我已经没有得救了啊，我在人的层面上祭司也拿不出什么方法可以给我赎罪了，但是上帝你可以。我们很难知道啊，除了那句话而已啊，就是我们很难知道上帝怎么样赦免大卫啊，对吧？因为如果那些律法书可以被赦免的罪，大卫可以去圣殿公开啊，在众人面前做一次，连大家说啊做了啊，赦免了，可以啊，这有一个证据嘛。但大卫的罪是没有办法在圣殿得赦免的，他怎么知道上帝有？他自己讲吗？他自己讲就可以吗？就是那句了，拿单先知说那句话，耶和华赦免你，就是那句话。所以那句话就是表明了，虽然他没有祭物可以献，但是上帝在天上愿意赦免他，把他的罪归到了我们知道是以后了，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Okay. 所以大卫之所以不会被处死啊，其实是先知马上宣告赦免给他的，耶和华赦免你，很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圣灵其实也在我们心里面做这个工作的，每当我们求赦免，其实不简单，是用基督的宝血啊，这个所谓的牛气草啊，就用基督宝血来洒在我们的良心上，你的罪疚才会洗掉啊，那我们那时呢才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好吗？好了，他除了讲牛气草，他又讲第二个，就是求你洗涤我，我比雪更白，这是第二个。那我也不再解释了，这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强调献祭的，他又强调了这个洁净的啊。第三呢，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乐快乐的声音啊。这个他是对应于他的骨头被压伤啊。那么他骨头被压伤是指什么呢？就是前面说欢乐快乐的声音，就表示说骨头被压伤就是忧伤了，哀痛了啊。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骨折啦啊，或是说走路不小心跌倒？不是，骨头被折断，它是在指自己心灵上因为罪而被重重的压伤。又再说他那一年半其实不是风光快乐的啊，是很痛苦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悔改。你们明白这个痛苦吗？这个痛苦更加的痛苦啊！但是现在上帝向他开恩了啊，所以他被压伤，他就跟上帝说：“求你医治我，怎么医治我呢？反过来，用你的爱，使我的灵魂能够醒悟过来。”啊，怎么知道呢？他的语言是这样说的啊，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欢喜快乐声音其实不应该是说啊有人在那边庆祝啊，欢喜快乐就是说听你喜悦我的声音的意思，使我快乐，就是一个人喜欢你，他会讨好你嘛啊，他喜欢你，他会讲好听让你高兴的话，所以他的翻译其实是说，上帝啊，你让我听见你对我的喜悦悦纳，因为我的认罪啊，你愿意悦纳我 使到我这个骨头曾经被压断了，压伤了，现在呢可以跳跃啊，可以踊跃，就可以跳跃，就是好了，重新有了一种生命力啊，有了一个活力，就表示之前他没有活力了。虽然人也活着啊，到处走，但是里头是一个骨头断了的人，可以吗？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他还在说下一句，说掩面不堪，涂抹我一切的啊罪孽啊啊，这个是指到上帝主动的恩典啊。掩面不堪跟涂抹不是大卫可以做的，大卫自己把自己涂抹掉不行啊。掩面不堪涂抹我的过犯呢，其实他就说，如果上帝你喜悦我，是因为呢你选择不再追究我，所以掩面不堪呢是一个动作。好像我们啊，就是有时孩子不乖啊，但是我们就选择看不见啊，哎，不是叫看不见，就是啊，掩面不看啊，就是我们不追究的意思啊，怜恤他，可怜他啊，理解他，你就越过去了。OK， 涂抹也是这样的啊，涂抹，我记得很读书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流行啊，你们有涂改液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吗？啊，就是那白白的东西啊，啊，很有象征意味的，对不对？就是以前写错字用那个胶擦擦擦擦擦到那个本子都破了啊，就很抽汗，所以很怕，都要用铅笔写一次，再来用钢笔写一次，哇，这个真麻烦，对吧？后来发明了，不知道哪一个人这么厉害啊，发明了一个涂改液，我都可高兴了。马上用钢笔就写了，写错没关系，涂抹我的过犯嘛，就擦了一下。当然记得要干了，啊，不干那更难看了，啊，那一大一团东西。干了，哎，好像白纸一张，重写嘛。其实这当然，我只是举个比喻啊，大卫没有要涂改液啊，他讲的就是上帝，你做一个选择吧，我的罪就是在的。OK， 我也没有为我自己辩解，但是你可以不可以选择？不要看他，选择把他归给别的，就是不要在我身上去追究这个事情，可以吗？啊，好了，我来最后一点啊，我真的是过总了，不过我结束了。就是圣经记载啊，这整段话啊，就是大卫在拿单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责备他，他马上就认罪了。拿单那时刚前面说啊，他也马上很快的啊，当场就宣布赦免。但是大卫好像在这个祷告里面让你看见他还没有感受到和好，对不对？你明白吗？这个诗篇一开头说他被拿单责备后他写的嘛，这个诗篇。你说为什么不拿单不说赦免了？我们一般人只要听到上帝赦免了，我们就好像毕业了这样啊，课本讲哪些扔了 啊不用再读书。我记得我毕业那天，我同学都在烧课本，我说他们疯狂啊，我说哪去卖啊，给钱啊，他们说恨透这些课本，他们聚在一起到海边，我以为他们去烧烤，烧他的课本啊，烧那个作业簿，他说恨死这些东西啊。哎，我没去啊，还好啊。就是大卫他应该就觉得完全放松了嘛，因为他听见神赦免，他写这个诗篇就表示说他还没经历那个事实，虽然应许已经讲了。 OK， 所以不容易啊，一个人要犯罪是一个选择，但是他也要预备好自己承受代价啊。我们基督徒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了啊，就是嘛，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反正可以认罪嘛，连什么都先做。你稍微有一点经历的，你会发现呢，你今天可能还在承担一个20年前、30年前的选择的后果。你不可以怪上帝不怜悯你，你也不可以怪上帝不够大方，是因为这本来就是罪的一个小部分的后果。当然大部分的后果就是死亡了啊，但上帝都免去了，但是他会留一些的代价，有的代价短的，有的代价是长的啊。所以大卫其实当时也没有太轻松啊，他 他等了好久，他终于可以听到神赦免的话了，他快快认罪。但是他认罪完了，他也没有马上就感受到那个和好的这种喜乐啊。我们不知道他多长啊，有一段时间可能他还在那个痛苦跟啊觉得羞耻的一个当中。OK 啊，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应用啊，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啊，就是我们要理解啊，虽然上帝借着话语应许要赦免我们啊，这是圣经的话啊，但它并不意味着啊，在我们确信上帝的恩典之后啊，我们就不可以或是不需要再求啊，就是你知道神要赦免了，你就跟神求，你求完了你就封笔了，说我不再说了。不是，如果有人继续求不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应许跟应许的实现呢，不是每一次都在同一个时候发生的。我知道有时是一起发生的，而且可能是多数是一起发生的，但是不要自信啊，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是不会一起发生的。 OK， 那么为什么不要一起发生呢？奥秘啊，我不懂啊，上帝对每个人不一样嘛啊。那我们只是知道他按照天父的心意啊，他会使我们得益处了，所以他延后给我们这个感受呢，一定是为我们的益处。那有一个例子最少可以支持这一点，就是主导文啊，我们常常念，等一下你们要念的主导文，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那你说哦，天上的父啊，好了，我们都和好了，你能够叫神叫父还有什么呢？就表示你是儿女了嘛。好了，如果天上的父都叫出来了，那关系已经完美了，但为什么后面还要求赦免呢？你知道主导文后面有一句是求赦免的吗？免了我们的债啊，啊，其实不是你欠钱啊，那个是指到你犯罪啊。为什么已经和好了，做父了，你还要求赦免？不是多此一举吗？没有多此一举，因为这是一个应许，那我们也要求上帝把这个经历按着他的时候赐给我们。那之间除了上帝的美意之外啊，有时也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你能够想象一个人如果信心不足，他其实也不能够一时候马上就领会这个赦罪的这种喜乐，可以吗？就是我们的那个借口很小啊，啊，上帝要把好东西放进你这个瓶啊，这个瓶呢蛮大，但是那个头很小很小，那上帝要把一个很美的香膏放进去，怎么放？打破它吧，不然打破你就没了，怎么办？又不会把你的瓶弄大，都破坏了你。上帝很有耐心啊，他一滴一滴把它滴进去。所以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像一个什么啊，热水壶啊，口大大，两分钟全装满。有的人是好像这样子哈啊，因为他信心大嘛哈，所以他一下子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充满了。不是啊，很多人的口很小的啊，没有操练嘛啊，很小。但是小的口也不表示上帝不要救你了啊！他答应说我这里有香膏给你，但是你口太小，好了，我就用几天几个月可能几年的时间一滴一滴把它滴进去，最终你还是享有了这个香膏，你还是享有了上帝的恩惠，只是他怜悯我们了。 OK， 所以我们其实当然一方面要更多认识神的话，让我们的口啊，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强壮，能够更多的能够领受啊上帝的恩惠啊。当然我们也如果在没有马上得到的时候也要顺服，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益处啊，能啊就相信这个过程啊时间长啊，结果呢我们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确据啊，这个确据呢就是上帝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的啊，只是他不一定马上用很粗暴的方式就马上进到你的内心，可以吗？啊，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这个是上半段啊，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看好吗？好，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啊，对，我们来回应啊，好，我们来祷告啊，你们个别祷告之后我来祷告啊。 OK，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也真的谢谢你啊，你是何等啊宽容怜悯我们的上帝。如果你按着你的公义啊来审判，我们的确没有人配得站在你面前啊。主啊，你让我们今天呢，无论在线上或线下的弟兄姐妹啊，可以透过我们的心灵啊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啊。我们向你感恩啊，也求你透过这个经文啊来对我们每个人心里说话啊。这个今天的这个51篇的诗篇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啊，这个话题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啊，已经掌握了一个话题啊。我们如果忽略了，就只有更糟啊。我们并没有比任何人在这件事上可以做得更好。主啊，你就让大卫的悔改，他的诗篇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让我们知道一个认罪的一个态度不是轻省的也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以身和好的要求纵然我们好像感觉不到什么报应跟刑罚，但那并不表示你并不追究你仍然在你看适合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们学会在你面前谦卑的来祈求恩典祈求赦免，来祈求和好。主啊，你就预备我们的心特别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学习一个真诚的一个认罪真诚的一个懊悔也学会感受你对这个罪恶的愤怒也学会来等候祈求你向我们开恩最终无论是信心大信心小的弟兄姐妹最终也可以从上帝的恩惠当中，你的宽容跟忍耐的当中来得到你对我们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继续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聚会的内容。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啊，交回给佳南啊。